现在讲道正式开始。好，那这段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呢？其实大家读的只是一段啊，因为太长了。这段圣经是一共67节经文，大家读了几节？读了9节。所以如果你67节都读完呢，就下课了啊。好，那么这段圣经讲了什么呢？啊，中心思想先出来。这个以撒娶妻啊很重要，神借着以撒娶妻的故事为他的儿女描绘了一幅基督徒生活原则的图画，就是在与神和主内肢体的关系中背起十字架，持守圣洁的生命生活，生命在百般试炼中不断的成长啊。他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画啊。接下来我想慢慢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我想跟大家说有三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神的计划，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神的计划，是如何在历史长河的这个节点上面慢慢的这个被这个成就的，好不好？这段圣经一共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创世纪24章1到9节，刚才大家读的神的计划借着亚伯拉罕的忠心和信心得以延续。第二部分是创世纪24章10到27节，神的计划借着老仆人的那个敬虔和智慧得以展开开展。第三部分创世纪24章28到53节，这部分最长哈。神的计划借着老仆人的敬虔和智慧让胜过阻挠啊。第四部分创世纪24章54到67节，神的计划借着利百加的勇气和谦卑得以实现啊。所以神的计划是通过属神的人一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按照他的计划和供应慢慢的成就的。我们首先来看看神的计划是如何通过亚伯拉罕的忠心和信心得以延续的哈。刚才大家读过了创世纪24章1到4节哈，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不对？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蒙召出哪里？出乌尔，后来出哈兰，对不对？然后呢去到迦南美地。第15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对不对？叫土地之约。第17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继续把这个约完成了，叫做割礼，对不对？人民之约。第22章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耶和华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献祭，最后经过试验整个约就被签下来了，对不对？好，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怎么样？你看这里写的什么？向来是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老了啊。你知道老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哎呀，很快要入土了。可是他入土没关系啊，神不是给他签了个约嘛，对不对？那这个约怎么办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140岁。萨拉也过世了哈，那个23章是讲的是萨拉，而且以撒呢那时候还没结婚，但是以撒已经到了40岁，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的年老，这个圣约如何传承呢？啊，神将如何赐福给他的后代的圣约家庭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以撒一定要娶妻，这不是以撒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神的计划。那我们就来看神是怎么样成就这个计划的啊。好，当然神是通过人，亚伯拉罕呢就对管理他全业的最老的仆人讲话了啊。我后来查一下经文，这个全业最老的仆人很有可能那个人叫以利以谢哈，因为在创世纪第15章3节的时候有提过这个人，对吧？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儿子嘛，他说哎呀，我的财产给谁呢？给以利以谢嘛，对不对啊？大马士革人哈、啊，但是这个以利以谢呢，在这里没有提名字，为什么？跟圣灵很像，圣灵啊，做事啊，非常的低调啊。你看，圣灵在那个圣灵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被圣灵感动，奉圣子的名向圣父求，对不对？啊，我告诉你，我有这个怀疑，就是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呢，很有可能是。有点像预表圣灵了，但是我这个不是很确信哈，所以我不能这样说。但是你会发现整个这一章里面老仆人是一个主角，居然没有名字，所以我把它称之叫无名英雄哈哈，估计就是以利以谢。那么亚伯拉罕要这个最老的仆人干什么呢？首先干一件事儿，令人不可思议哈，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根底下， 大表哥你像是哪儿啊？哎呀，大家我就不掩饰了哈，反正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私处，对不对？啊，人的私处哈，大腿根底下。为什么放在大腿根底下？我想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犹太人大腿根底下，犹太的男性大腿根底下发生过什么事儿？
割礼。
哎，行过一个割礼。割礼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约嘛，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要这个老仆人给以撒娶妻，首先告诉这个老仆人，你做的不是一件私人的事儿，而是神的圣约相关的事儿，对不对？哦，是这样理解的哈，大腿根底下，所以大家明白了哈。所以这是关乎圣约的传承啊。那么亚伯拉罕要这个老仆人干嘛呢？怎么娶妻呢？接下来亚伯拉罕给老仆人两个原则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原则。好，第一个原则是不可与迦南人通婚，对不对？你看这里写的嘛，他说他要老仆人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哈，就是说不是对他负责，是对神负责。但是第一个，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呀，我觉得亚伯拉罕真的是很爱主啊，他很清楚，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这个地呀、已经从迦南人那里啊，神已经应许给他后裔了。所以亚伯拉罕会想啊，这已经给了我了，那么迦南人将来去哪儿呢？对不对？肯定受了神的咒诅嘛，对不对？所以娶迦南人女子可以吗？不行不行，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其实里面也含了一个咒诅，就是如果还没有信的话，这个人还在咒诅底下，你要不要跟一个有咒诅的人结婚呢？
不能
啊？不能还是不好？
不好。
不能是律法，对不对？你心里还想的，但是不好，不好就是你觉得实在不好，不好就是你想通了，但是实在不好，不能跟不好不一样。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等会会来谈一谈。好，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与迦南人去通婚，不可与外邦人通婚，因为他们在咒诅当中。那要跟谁通婚呢？亚伯拉罕说，你要往我本族本地去。本地本族呢，亚伯拉罕呢，这个人呢，他以前不是住在今天以色列的，他是住在伊拉克的，从伊拉克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他要让那个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从以色列走到伊拉克那个地方啊，或者说叙利亚吧，叙利亚靠近那个就是那个最近的 ISIS 特别猖狂那个地方，去娶一个本族本家的人联姻。为什么呢？因为有同样一个信仰，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则，接下来原则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创世纪第24章5到7节。那么仆人对他说了，他说：“哎呀，主人啊，这个不太容易啊，啊，为什么？告诉大家，这个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离那个亚伯拉罕出来这个地啊，差距大概500英里，大概是800公里这么远。”如果回去当时很不容易，谁愿意嫁这么远？哎，今天还可以哈，比如说今天的姊妹可能愿意嫁给就美国啊、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飞机很快嘛，对不对？哗一下就过去了，哗一下过来，微信也很方便啊，打开了就聊天了，对不对？可是当时不一样，当时哇，你这个女人啊，如果嫁到一个8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大概永远见不到你妈了，这么严重啊？那谁肯出来啊？尤其呢，哈兰这个地方啊，非常富庶的，有钱人也还不少。那是哪个女孩子愿意跑到一个穷乡僻壤的迦南地区呢？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所以这个老仆人一听就觉得不对，因为这个老仆人很有经验，他说：“主人啊，这个太艰苦了哈。如果女人那个女子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我能不能把你儿子带回去？这是另外一个办法。哎，其实他讲的挺有道理。为什么？当时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嘛，跑来跑去都可以，对不对？他既然可以跑到迦南，也可以跑回去嘛，对不对？对他没什么损失，牛羊跟着他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老仆人就给了这样的一个。但是亚伯拉罕说不，你要小心了，你要谨慎了。谨慎什么？你要谨慎，不要违背神的旨意了。神有说过什么？哦，你看亚伯拉罕接下来就说了哈， 他说神曾经领我那个离开父家啊，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啊，对我说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大家明白吗？神曾经讲过这个话，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的忠心，对不对？是不是啊？神讲的话他都听的，大家是不是啊？神讲过话你们都听吗？听不听啊？真的听吗？
对。
哇，只有前排的人，不过前排有压力，没办法，后排人一都没有。 OK，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是非常忠心，对不对？那么这里也带出了那个娶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可回老家，因为已经蒙神呼召。我等会儿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两个原则很重要。这个两个原则其实就是你择偶的原则，你相不相信？嘿嘿，等会儿告诉大家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非常忠心的，而且他还有信心。从哪里可以看到他有信心呢？你看后面哈，后面最后一句话，他说，既然神这样答应了呢，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再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你们有没有看见亚伯拉罕的逻辑思维啊？有没有搞明白亚伯拉罕的逻辑思维？他跟你不一样。亚伯拉罕的逻辑思维是怎么样的？神的应许100%肯定实现的，所以那个神的应许我是不会挑战的。那我会挑战什么呢？我会挑战我头脑里面所得出来的推论，对不对？神说了我一定会在这儿，神说了一定要娶自家的，不能娶迦南女子。好，唯一的答案，唯一的推论是什么？神一定会把一个本族本家的女子带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在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想吗？你可能不见得哈，读了圣经，神是这样说吗？我不知道。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想，哦，我碰到另外一件事儿，哎呀，可能这个神也不见得说的对，或者我没有理解哈，神肯定说的对，但是我没有理解，所以你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但是亚伯拉罕是100%确信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他行出来的，他给出的推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真的愿意顺服神的话，100%顺服神的话，你的人生方向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吧？哎，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哈，那个我觉得你们当中很多人的人生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对神的话的态度可能差距不大，但是就是那一点点差距，90%的信和100%的信，就使你们整个的人生方向不一样，对不对？啊，好，所以亚伯拉罕得出一个结论，神必成就这不可能的使命，那怎么办呢？不过亚伯拉罕也挺好的，宽慰这个老仆人哈。创世纪第24:8-9，刚才读过，他说啊，那个以利线，你不用担心，倘若那个女子不肯来呢，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啊。哎，亚伯拉罕好淡定啊，对不对？为什么很淡定？因为他知道成就事的是谁？不是人，对不对？以利线只不过是个工具。如果今天神确实不要让我们成就这个事儿，那就算了咯，对不对？神居然可以让我妻子90岁的时候生孩子，对不对？是吧？他什么事儿不能做？神居然让我把我自己的孩子杀死献祭，他什么事儿不能做？亚伯拉罕完完全全不凭眼见，他就相信神。神呐、啊，如果今天以撒娶不到妻，我也不能违背你的命令。但是我相信你的圣约一定会传承下去。你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不凭自己的理性，凭信心，对不对？你现在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了哈？我估计他跟你不一样。好，哇，好一句与你无关哈，因为不凭人的努力，而是靠神的作为，我们只是器皿。好，就算再大的计划不成，也不违背神的旨意。这段读完以后呢，我做一个小结。这段讲的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忠心和信心，这个神的计划得以延续。你看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忠于神的呼召，对不对？他给以利以谢的一个命令就是，第一，不能娶迦南女子，第二，不能回去，对不对？这变成了不可能的使命，但是呢，他完全凭着自己的信心相信一定会成就的。 好，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学到5%没有啊？啊，你如果你学到30%啊，我就觉得你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真的。不凭眼见，不凭感觉，单单凭着圣经的话语，其实从你读经的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当你不凭感觉，不凭眼见，不凭自己的理性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读圣经。可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很多人特别爱读圣经，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没有学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大家要不要学学亚伯拉罕的信心？
要。
怎么学？
读圣经。
对，你得先读圣经嘛，否则的话你神的应许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哈。那么神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忠心成就、延续他的计划，但是神也借着老仆人的敬虔和智慧将神的计划得以开展。亚伯拉罕跟老仆人讲完以后呢，老仆人就上路了哈。这个老仆人啊，我们首先看，首先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焦点从亚伯拉罕身上转移到老仆人身上了哈。这个老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哎，干嘛取十匹骆驼呀？好多啊，你想想看，这个对吧？骆驼很臭的，是不是？那个取十匹骆驼啊，十匹骆驼，然后还有各样的财物，哇！我们发现救赎历史的史据，上帝的计划，好奢侈啊，是不是？因为他是丰富供应的神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仆人是有智慧的，你读到最后你就发现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哈。这个老仆人有智慧，他最起码他懂得把神赐下来的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用在神的事工上。你们是不是同样在做同样的事啊？
是，
在做同样。有人说是啊，只有一个人。 OK， 好吧。我们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和财物用在神的事工上，这是蒙福的啊。好，那么这个老仆人就带着十匹骆驼各样财物起身往米索不达米去了。米索不达米原文叫阿拉姆纳哈拉印，意思就是说两河之间的亚兰哈。请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地图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图，从那个这个是事件啊，这深层是事件，经过大马士革，然后经过这个地方到哈兰啊，哈兰这块地方就是叫两河之间嘛啊，这块地方两河之间就是那个叫做美索不达米。这一段距离一共有多长呢？这段距离一共有我上面写了多少？800公里。按照骆驼骆驼是每小时大概平均走5公里，然后一天走8小时，因为白天嘛，所以呢每天走40公里，所以骆驼基本上走多少天啊？20天左右啊、骆驼20天，中间可能再休息一两天的话，大概21、22天，3个星期走到啊、大概是这样的。好，那么他们就来到了拿鹤住的城哈，不是拿鹤的城，是拿鹤住的城。这时候天将晚，我不知道是神的旨意呢，还是他们有计划算好。你看这个老仆人好像算好了，是不是？一天走多少，一天走多少，一天走，走到那天正好晚上到，是不是？那么晚上到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晚上那个地方啊，那个老仆人很有见识，他知道晚上的时候呢，太阳下山了以后呢不太热，所以呢种女子怎么样，哎，种他能碰到女孩子了啊，种女子都出来打水了啊。在这边弟兄千万不要学坏哈，专门去找这个那个种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对。然后这个老仆人你看哈，你看这个描述，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边上，看到没有？你们觉得他是不是有预谋的？啊？有计划的，是不是？有计划的，对吧？真的有计划啊！所以你看啊，这个老仆人做事是有计划，这是他的智慧，对不对啊？而且对当地文化很了解。所以我问大家，服侍神要不要积攒经验啊？
要。
那个以前有人说，牧师这个行业是干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真的是这样。牧师这个行业就是每天讲完以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就能够站讲台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服侍神啊，服侍神需要什么啊？我给大家几个选择啊，服侍神需要体力，有的时候需要哈啊，服侍神需要脑筋， 也需要哈。服侍神需要智慧，哎呀呀，服侍神需要
爱心，
爱心要不要？嗯，还有我喜欢最后一个答案，服侍神需要你服侍神，
嗯，
对吧？你越服侍越多，你就越会服侍。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多服侍，你多服侍就会服侍了，就这么简单哈。所以这个老仆人哈，他叫老仆人，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服侍了一辈子，所以他很有经验，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看看神的智慧。刚才讲到了他的一点点智慧哈，看着神的计划是如何通过这个老仆人的敬虔和智慧出来的。我们讲完了老仆人有智慧以后，马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老仆人的敬虔啊。创世纪24:12-14，这老仆人说什么呢？他说：“哈，耶和华神，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呐、啊。”他开始祷告了，是不是啊？哎呀，他不光有计划，还有祷告；不光有悟性，还有灵性，看到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服侍的时候要不要有悟性？
要。
因为有的宗派可能，或者是有的教会可能不太讲悟性的，啊，就特别喜欢灵性。要不要灵性？
要。
因为有的宗派或有的教会特别喜欢讲悟性，又不要灵性。所以我们要又要灵性又要悟性，对不对？这个老仆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他是怎么祷告呢？哎呀，我觉得祷告真好哈。这个老仆人祷告可以，他有三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是认识与神的关系。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神没有跟他立约，跟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立约了。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你这位立约的神，你是个信实的神啊！言下之意就是我祷告你得听，呵呵，因为我在你的约里哈、啊，很有意思。好，第二个，他认识神的本性，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很清楚神会借着中保亚伯拉罕施恩给整个的圣约子民，这个神学的概念哈、啊，是吧？所以呢，你看他认识神的本性吧。第三，他认识神的作为，使我今天遇见好机会。哎，我问大家，好机会是不是神给的呀？
是。
有人认为好机会是偶然的哈，其实腓立比书2:13都说啊、哦，那个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对不对？其实偶然背后都是必然啊，人的机会背后全都是神的旨意。大家明白吗？如果神不想让一个头发掉在地上，你这个头发就不会掉在地上。大家明白了哈？好，那么祷告完以后，他具体方案是什么呢？哎呀，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叫敬虔中包含智慧，智慧中包含敬虔的试验。哦，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哈。他这个老仆人呢，就跟神祷告，他说：“嗯，神啊，我现今要站在井旁边。”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好，我要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如果她回答说好，请喝，然后呢后面还加一句话，她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啊，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啦啊，大概是这样的。为什么它是包含智慧的呢？或者智慧中包含敬虔的呢？首先他把这件事全部交托给神，是不是很敬虔？但这里面有很多智慧。首先请喝这个词哈，如果一个女子拿了水给这个老仆人喝，这是当时接待远人的一个当时的文化，这就说明啊，按照人的标准，这个女子是很善良的，合乎大家的标准的，当时的道德标准的，好不好？但这还不够，这个女子啊，不光要合乎当时的道德标准，还要超越当时的道德标准。嗯，怎么样超越当时的道德标准？她要给骆驼喝水。哎，我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给骆驼喝过水啊？
没有。
没有啊。骆驼三分钟可以喝掉几十升的水。
对，喝很多水。
哦，还有人进来，喂骆驼的来了。好。所以骆驼喝水，给骆驼喝水是很辛苦的差事哈，等会儿会详细解哈。所以你看这个老仆人很有智慧，对不对？而且中间夹杂着敬虔。所以如果这个女人又善良又愿意吃苦的话，哎呀， 这个给以撒做妻子就不错了啊。其实讲到底就是又圣洁又愿意背十字架，呵呵，这样的女子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啊。所以姐妹们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啊，要人家说请喝的时候要给水喝，然后人家没说的时候要给他的骆驼喝啊，对不对？这样的姐妹就有盼头了哈。对，这就说明你又圣洁又愿意背十字架。你看看以前上课不是讲过吗，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品格就是两个嘛，最主要两个，一个是圣洁，对不对？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还有一条是十字架道路嘛。这个老仆人智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神学啊，他太高了，对不对啊？好，那么事情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哈，好有意思啊。话还没有说完，哎，什么意思啊？凡乞求的就给他开门，对不对？凡叩门的就开门，凡乞求的，哇，只要你啊那个祷告的比较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话还没有说完，哥尼流家就发生过这事儿。彼得的呢，哎呀，主啊，祷告一下，结果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只要你去寻求神的真正的神的心意，神一定答应你，而且你马上立刻见效。所以如果没有立刻见效，你要问一下自己，你的祈求是不是合神心意啊？反过来想哈。OK， 所以老仆人的这个祈求很合神心意，对不对？所以他还没讲完，哇，还没说完的时候，不料利百家啊，那个肩头扛着水瓶，这样就出来了，肩头扛着水瓶就这样出来了哈。对，大概是这样的啊。我想讲利百家是什么人哈？利百家是啊，叫比土利所生的。哎，这比土利是谁？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弟兄拿赫妻子加密的儿子。当时那个他们是拜月亮的啊，其实他们也承认耶和华，但是他们也拜月亮，所以他们是那个跟着母系的哈，所以特别强调那个后面会读到，就在他母亲的家里跟着母系的哈。哇，这个女主人公终于出场了哈。女主人公在祷告声中，神的应许中出场。所以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弟兄，如果你们要去找姊妹的话啊，你们就记得这一点，你要对要祷告，不用讲了哈，对，要祷告，在祷告声中，这个姊妹就出来了。其实姊妹也是哈，你们祷告，哎呀，这个弟兄就出来了哈。好，所以这个女主人公出场，那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哇，有三点，第一，血统纯正，你看。是亚伯拉罕兄弟拿厄啊妻子加密的儿子所生的，纯正吧，血统纯正，本族本家。第二，美貌无双，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你们有没有看过极其俊美的女子啊？
没有
啊。我无言哈，无言。OK 啊 ，OK， 说明大家还挺谦卑的，每天照镜子。那个好，大家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圣经里面尤其是旧约会把内在的东西外表化。圣经里说撒拉是一个美貌的妇人，其实他在讲，其实隐含着他在讲里面她是一个美貌的美德的女子。利百加是极其俊美，隐含着她里面是一个有美德的女子，大家就知道了吧？啊，还有个拉结子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发现，哎，怎么圣经里面好像鼓励美女啊？其实不是的，是鼓励美德，而不是鼓励美女啊。因为旧约是把内在的东西外表化哈，所以在这里其实你可以稍微更深一点读，其实这个女子是美德非凡的啊。好，他除了美德非凡，还有一个叫圣洁无瑕，因为他还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而且他还是个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好，等会会讲到，他在离开的时候，哇，奶妈，哇，这个仆使女，哎呀，十匹骆驼啊，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大户人家哈 ？OK， 但是这个大户人家不太一样，你看，他 他下到井边打满了瓶又上来。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啊，哎，你们读过大观园那个什么《红楼梦》对不对？这个林黛玉能打能干活吗？不能干活。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丽百家，这个我估计她的手臂比我粗，等会儿知道为什么，她很厉害，她又能干活，又能吃苦，又是个大户人家，又美貌，哇，我很难想象这样的姊妹是怎样的哈，当时打水的时候不太容易的，为什么？井很深，应该是个泉源来着，那个泉眼，所以她要下去，然后呢，打一桶水。打一瓶水，把这个水呢扛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呢，这样走出来啊。对，故事太长了，所以给大家演一演，或者怕大家睡着哈。OK， 好，那么这个时候老仆人来了哈，哎呦，丽百家，他一眼就看到丽百家，所以神很奇妙哈，把他眼目啪一下子，一点弯路都不走，对不对？如果你做合神心意的事啊。你的人生一点弯路都不会走啊，大家明白吧？啊，好，我们来看看老仆人是怎么样的哈。老仆人就跑上前迎着他，干嘛跑上前？哎呀，装得很累啊，我觉得，对吧？然后呢，哎呀，求你将瓶子里的水给一点我喝，好像很谦卑，是不是啊？因为他留着空间呢，你给一点，到底看你给多少，对不对？结果，我说对不对嘛？啊。结果怎么样？好，丽百家就反应了，一反应，两个条件都满足，对不对？请喝的条件满足，请你骆驼喝的条件也满足。第一，他请喝，而且丽百家的动作极为真诚。你看，丽百家他说：“我主，请喝。”他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里给他喝。哎呦，这个照顾真周到啊！没有让这个老仆人拿，对不对？哦，很有意思哈。好，女子给他喝了以后就说，这时候老仆人有没有问过他？没问，没说话，就说：“哎，我再给你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好不好？”这句话你不知道这个分量有多重，我下面写了，一匹骆驼可以在3分钟之内喝下200升的水，10匹是2000升。按照当时打水的瓶子计算，丽百家在井和水槽之间。下去又上来需要来回走80到100次，不是我算的，圣经学者算的。可见丽百家是这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这个多么愿意自己受苦来行善招待远人呐，是吧？哎，你如果真的喂过骆驼，你大概就知道了哈。啊，因为骆驼有驼峰啊，它一喝水全跑到驼峰里去，所以它一喝水喝200升啊。而且骆驼走了一天了嘛，对不对？刚走到200升哈，所以丽百家没有等老仆人说，他就直接的这样去说了，而且直接这样做。你看他怎么做的？他就急忙把瓶子里的水倒在槽里面，又跑到井边打水。如果井在边上还要跑吗？说明井啊，离那个水槽啊还有段距离，然后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啊，哇！所以我看到以后我就很感动，我说今天大概这样的姊妹不存在了，还存在吗？我不知道啊，哎呦，不过我已经结婚了，还没有结婚的，这真的是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姊妹啊。我也鼓励姊妹以后练练打水的功夫啊，引号打水的功夫，好不好啊？哎呀，真的是很不了得哈。所以从这个单这一个动作就看出丽百家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太多哈，你人家说那个细微的小节的一些小动作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是怎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老仆人有没有夸奖他？哎呦，丽百家，哎呦，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你真的很厉害，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女子。他有没有说？
没有。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干嘛？也考察一个人呢，需要时间的，对不对？你咋知道那天正好丽百家牛肉吃多了？所以呢，怎么办呢？我觉得不好笑吧，我也不啊，大家不睡着就好。好，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需要时间的验证。他就在边上看着，哎呀， 一桶、两桶、三桶、四桶、五桶、六桶、八十桶了，八十五桶了，一百桶了，终于完成了。这时候他在说话，他要晓得耶和华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评价一个人呢，不能够一蹴而就马上评价，要寻求神的旨意，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啊。其实我特别需要学这个功课，因为我特别急。好，接下来老仆人说，哇，这个女子不错哈。然后呢，那人老仆人就拿了一个金环啊，一个金环是带着这个这里的，重半舍克勒，半舍克勒大概有多大呢？半舍克勒有5.5克，我这下面写的，一舍克勒是11克，半舍克勒是5.5克，一个很小的金环。但是呢，给了两个金镯子，两个金镯子很大，是重10舍克勒，10舍克勒是应该是110克，因为蛮贵的哈，我不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反正应该是蛮贵的，给了那个女子。这个礼物啊，不小的。那为什么直接给他呢？这个老仆人有没有问他是谁呀？还没问，就直接给他。为什么直接给他？属灵的判断力啊，明白吗？有的时候还缺乏信息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判断力就出来了。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牧师就是这样，他属灵判断力非常厉害。他说这个弟兄有点问题，但是我讲不出来。他说这个团契好像有点问题，我讲不出来。但是果然过了半年以后，这个团契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啊要多服侍，多操练，以后啊你就是属灵判断力了，像这个老仆人一样，对不对？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啊不一定很合乎人的规则，但是你很合乎神的心意。像这个老仆人也是一样，他还没有问这个女子的时候就给了礼物了，给了信仰礼物了，对不对？好，那给了信仰礼物呢，当然他要问一下，对不对？他说，哈，请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有没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加密和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啊，我家等等等等。哎呀，老仆人一听终于找着了，对不对？然后老仆人怎么样？马上低下头来，哦，那人就低下头来向耶和华下拜，说，哦，耶和华，我主啊，亚伯拉罕的神啊，你是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是慈爱诚实给我的主人啊，试验成功了，老仆人不忘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哈，在整个与利百加的相遇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老仆人是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的，是不是啊？就像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要不要以祷告开始？要不要以祷告结束？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让神来蒙福哈。大家明白吧？好。那么这个老仆人最后说什么呢？他说：“至于我，哎呀，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刚才我们读过了，主凡事引领，不是读过，唱过了哈。主凡事引领那首歌很好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所以在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难办的事需要神的引领，对不对？哎，其实我们的一生时刻都需要神的引领，让我们去顺服圣灵而活。神的引领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的供应和引领，让你不走弯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有没有走弯路啊？你的情感世界有没有走弯路啊？你跟孩子这段关系有没有走弯路啊？都是因为不符合神的心意啊，很多时候都是，当然有的时候是神特意给的也有啊，但是多数时候我觉得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才会产生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神时刻引领我们，而不是我们走在神前面。阿门。好，我在这里页 做一个小结哈，第二段讲完了。为以撒娶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神借着老仆人以属灵的智慧和敬虔的心开展他的计划。今天神也呼召我们以敬虔的心和属灵的智慧与他同工，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亚伯拉罕显出了他的忠心，他的信心，老仆人显出了他的智慧，他的敬虔。好嘞，那这个故事发展得很平顺呢，对不对？你说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坏事儿来啦，大家知道吗？神的计划一定有人破坏的，谁破坏？ 魔鬼撒旦来破坏了哈。 OK， 我们看看魔鬼撒旦怎么来破坏。神的计划借着老仆人的敬虔和智慧胜过阻挠。哎呀，讲到这里哈，马上又出现了利百家的家族啊，麻烦来了哈。利百家有一个哥哥，你一听这个名，一听这个描述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名字叫拉班。拉班的意思就是白色，这个跟神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白色啊。看见金环啊，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子在他妹妹手上，并听见他妹妹利百家，妹子利百家说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你看看这个描述，他看见什么看得很清楚啊，说的话呢如此如此。所以他没听见什么东西，他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钱。拉班这个人啊特别爱钱，特别贪婪的。你知道他讹了那个利百家的儿子雅各多少年的苦力劳，苦力劳动，20年的呀，对啊，14年，20年，对啊。哎呦，贪心的人来了，对不对？好，但是这个贪心人很奇怪哦，他对这个老仆人很尊重，为什么尊重啊？
有钱嘛，
有钱嘛，对不对？他也去招待，对不对？你看后面他怎么讲的哈？哎呀，这个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说，见他仍然站在骆驼边上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啊，你这个蒙耶和华祝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面呢？我好像听到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说，哎呀，大米呀，大米弟兄，你干嘛站在外面呀？对不对？我就有点害怕了，对不对？干嘛站在外面呢？我们是一家人呐，是不是？这有点好害怕，这个时候，对不对？嗯，我已经收拾了房间了，他没收拾，对不对？他急忙跑出来，哪里收拾了房间了？也为骆驼预备地方了。那人就进到拉班家里面，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从的人洗脚，把饭端在他们面前叫他们吃。哇，照顾得很真周到。但是拉班的这个动机跟利百家一样吗？
不一样。
拉班看见的是钱，对不对？哦呦，这个人有钱哈，照顾好一点，他可以给到很多钱。好，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发现这个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如果这个老仆人不进拉班的家，婚事也不能成嘛，对不对？好，老仆人就进去以后呢，饭端上来，但是老仆人说不，我现在不能吃，因为他记得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要先把神的事给解决了，主人的事给办好了，才满足他肉体的欲望。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哎呀，我有时候太饿了，不行了，我得先去吃饭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OK， 好，好，那么这个老仆人他会怎么说呢？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他会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老仆人有一篇长篇的说话，是这次订婚的关键，也是一个有效沟通的典范，并且他知道拉班是怎样的人啊。好。这点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属灵的一个智慧哈，请大家等会儿看。老仆人的讲话呢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第二部分自辩，第三部分是见证，第四部分是决断。我来给大家看看老仆人的智慧哈。第一是介绍，其实可以称之为叫推销啊。创世纪第24章34到38节，老仆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盛，又赐他牛群、羊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你听下来你就觉得怎么样？新郎官家好有钱呐、啊，是不是？是不是？是吧？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才给我主生了个儿子，新郎官很年轻啊，是不是啊？年轻，那怎么办？是不是好几个年轻的？不，我主将一切的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新郎官是独子啊，他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是不是啊？接下来呢，我主人也将一切都给我主人，叫我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他以后不会三妻四妾的啊，他的东西都是利百家的，好不好？最后我要往我父家，我本族家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新郎官家很尊重娘家人，因为你看他只能到本族本家，多尊重啊。所以你看老仆人是怎么推销的啊？ 第一，新郎官家很有钱；第二，新郎官很年轻；第三，新郎官是独子，将来不会有三妻四妾争家产，而且新郎官很尊重娘家人。哎，这个婚姻要不要？你们很惊讶哈，是不是哈？哇，这个老夫人哈，是不是啊？因为她知道拉班是什么德行，对不对？她知不知道拉班？一定知道嘛，她是个老夫人嘛，她是个侍奉了几十年的老夫人啊，所以她一定知道。好，那么讲完以后呢，老夫人又继续说了，接下来是自辩哈，自我辩护。哎呀，这个拉班听了以后说，这个是真的吗？老夫人说，嗯，一定是真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创世纪第24章39到41节，我对我主人说了，恐怕女子不肯来。怎么这种事儿？哦，这难道是假的吗？哦，是真的，他有可能不肯来。哦，他就说，我侍奉的耶和华必差遣你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能来到你这儿啊，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接下来他又说了，给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与你无干。你只要来到本族本家，你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哎，拉班，我有理由骗你吗？我根本没有理，我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主人不会说我的，我就算婚姻不成，我回去主人也不会说我，因为与我无干嘛。我前面会不会骗你？不会，大家明白吗？我前面说了这么好的东西都是真的。好，接下来看看哈，这个老夫人又讲什么？第三个见证，你怎么知道是神呢？老夫人说了，哇，后面讲了一大堆哈，讲了个个人见证。哎呀，拉班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啊，我在那个井边，然后我就祷告了，我跟神说，我说耶和华我主那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啊站在井边啊，对那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水瓶子给我一点点水喝。如果她说只管喝，又给骆驼打水的话，哇，那个女子就怎么样了？我不读了啊，这个就是故事的一个重复。那么最后他讲什么呢？因为他亚伯拉罕的神引导我走合适的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的主人的儿子为妻。这一切都是神在安排，拉班，你就接受了吧，对不对？是吧？所以老仆人的见证是有鼻子有眼，全都是神的作为哈。所以最后第四点，劝说的一点决断，现在你要决定了哈。你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你如果真的把我看成家里人，是不是给点压力了啊？大哥，我们是不是家里人？我们是不是一家的？对不对？是不是啊？经常这样说，喝酒的时候经常说嘛，对不对？好，你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就是你不答应这桩婚事，我马上走了，还有别人答应的，是吧？哇，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老夫人，她其实非常有经验，对不对？哦，非常有经验，她使用的这个方法是对拉班的啊，她不会说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使用这个方法？因为老夫人心里只有一个概念，一个想法，要让神的计划成就。他已经起誓，已经在大腿根起誓了，这个圣约当中已经起了誓，让这个事情成就。那我问大家，他有没有撒谎啊？
没有，
一点没有。所以一点没有，但是你可以用这个合理的，对不对，方法成就上帝的事。所以在成就上帝的事，在服侍神的时候是需要智慧的，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你看这个老仆人是不是很有智慧？我看下是很有智慧啊。好，那么拉班什么反应呢？拉班应该没什么选择了哈。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哎，你会觉得很奇怪，拉班和比土利，我告诉你，拉班啊在他们家里面是说一不二的。前面讲到是拉班的家，然后呢这里讲到拉班和他爸爸比土利，后面讲到拉班和他妈妈，所以拉班是说话那个算数的人，所以老仆人非常清楚知道那个家里面是谁说了算啊。拉班和他爸爸比土利回答说，哎呀，这个事儿啊出于耶和华， 对不对？你都说了，我们不能说好说歹。我在想拉班心里面可不是这样想，那这么好的买卖干嘛不做，管他谁呢，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顺水推舟嘛。看到利百加在这里，你可以将他带走。哎，大家记住哈，利百加在这里可以将他带走。拉班说了没有？
说了，
说了哈，真的说了，对不对？好，可以将他带走到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了他们的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再一次的荣耀神。你看这个老仆人是多么的敬虔呐、啊！他除了智慧就是敬虔啊，对不对？然后呢，非常聪明，赶紧把礼物拿出来，对不对？干嘛？
订婚。
对，把婚给定了，当机立断把婚给定了。定了没有？定了，送给他哥哥和他。我估计他哥哥跟他母亲呢，眼睛里面大概就看着那个礼物了。至于他女儿，你看有没有问过他女儿？没有，就接受了哈。OK， 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哈？神的计划总会遇到阻拦。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拉班是贪婪的人啊。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中领悟神的属灵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克服各样的阻挠哈。好。那么这段场景过掉以后呢，我们就转到下一段场景，讲到利百加了。哦，小朋友也要听哈，小朋友很重要，讲利百加了哈。利百加那个时候大概就十几岁的。好，好，利百加，神的计划当中利百加做了什么事呢？神的计划是借着利百加的勇气和谦卑得以实现的。我们来看看利百加是怎么样一个人哈。刚才有讲到他是一个有美德的人，对不对啊？愿意做圣洁的，又愿意背起十字架。这里利百加有非凡的表现啊。创世纪第24:54-58，那么过了一天，老仆人跟从他人吃了喝了住了一晚上，过了一天了。第二天早上，老仆人很精明，他说：好，请打发我回主人那里去吧。哎，这个时候出问题了哈。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利百加的哥哥是谁？拉班，我查了是单数哈，利百加好几个哥哥，但这里指的是单数啊，那个原文当中是单数，就是拉班。拉班和他的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和合本没有翻译的非常的明白，那个在原文当中住几天至少十天那个短语，其实在希伯来语里面可以指一个不定期的时间，可以是几天或者几年。你们记得那个拉班留了那个雅各几年呢、啊？哦，你看是不是啊？哎呦，这个同样的事情又要再现了哈，捞了人家的钱，不办人家的事儿，是不是啊？拉班就是这样的哈。好，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好，那么你说这个，他这个那个请求合理吗？不合理，因为哎，刚才我不是让他记了吗？你可以把这个女子怎么样带走了，你定金都付完了，对不对？这个女子按照当时的习俗就已经归了这个以撒家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家了，所以非常不合理嘛。但是老仆人没有发火，老仆人说啊，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你不要耽搁我，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回我仆人，不回我主人那里去哈。结果你看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哎呀，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吧。前面有订婚的时候有没有问过？
没问。
现在问干什么？阻挠一下嘛，大家看明白了哈。他们想着妹妹嘛，这个要远嫁那么远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利百加嫁多远啊？1000公里，800公里，刚才已经讲了，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后来应该是一辈子都没回去过。啊，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多住几天，人之常情。妹妹应该会答应，只要妹妹一说多住几天，那就是几年咯，几年那就是几十年咯，那个时候慢慢的以撒等不及就跑过来了咯，对不对？就不是雅各，而是以撒跑过来了，他全家都跑过来了，给我们放羊多好啊，对不对？拉班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好，所以神的计划出现了非常大的危机啊，虽然不是那个这个刀光剑影，但是很可怕啊。如果那个时候老仆人软弱了，或者利百加想留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啊？这个神的计划就泡汤了。哎，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结果慢慢的可能以撒回了拉班家，对不对？ 神的整个计划，迦南美地，后来耶稣基督怎么出来啊？对不对？哦，我怎么办？最危机的时刻，我们来看看利百加干什么了。啊，哎，我这个，哎，这个好像讲过了，是不是？啊，对，讲过了哈。结果利百加跑出来，就讲了两个字：
我去，
我去。利百加为什么要去？有几种解释哈，一个青春期。但是他明不明白出去会回不来？如果出去回不来，他青春期是个解释吗？我不觉得是。第二个解释，第二解释是什么呢？利百加觉得哥哥做的太过分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正确。哥哥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明明已经嫁出去了，我的礼物都收到了，妈妈跟哥哥的娘家的礼物都收到了，而且他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对不对？啊，行李都打包了，突然间说让我住，我很想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啊，这样不是人啊，对不对？不是为人之道。所以利百加估计是这样的原因说我去。但是你不知道，利百加这一句话就决定了神的计划就此成就，对不对？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哈？我想到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去，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就去了。现在利百加也是第二代，你要去啊、哦、然后利百加说我去，很顺服的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百加心里面是有公义的啊、哦、有公义的。好，于是他们没办法了，打发妹妹利百加，因为钱都拿到了嘛，对不对？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奶妈从亚伯拉罕仆人并跟从仆人的，哇，哎呦，有好多人啊，对吧？都走了。他们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万人的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啊，我看到这里，我在想，是不是当时都是这样讲的哈？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回想到创世纪22:17，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利百加的家人口里面得到了应验，对不对？神的应许得到应验。好、后面就不讲。所以利百加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的尊贵身份，跟之前打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到这里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但后面还有一段我给大家再讲完哈，因为后面一段也看到了利百加的非常美好的一面。那么那个时候呢，以撒住在南地啊，希伯来语叫 Negev， 南地那个地方。他刚从比尔拉海莱上来，那个地方是比尔拉海莱，是你们记得吗？上次有讲过的，是那个夏甲啊走出去的时候在旷野里迷路，然后呢他看到一口水井啊，就是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以撒要下去，反正我就觉得读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以撒是个什么神秘人物哈。然后呢他上来以后呢，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个默想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这个词好怪的。那么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在祷告啊，求那个神给他一个妻子。不料举目一看，看见了许多骆驼哈。如果他在祷告婚事的话，那么你看神的回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时候我们看到利百加的行为哈，非常值得姐妹们效仿。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他不认识以撒，对不对？就急忙下了骆驼，所以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对不对？啊，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姐妹们要从骆驼上下来，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姐妹们从骆驼上下来。因为骆驼很高的，姐妹们坐在上面不肯下来，看自己丈夫很矮。姐妹们要从骆驼上下来，要谦卑服侍自己的丈夫哈。OK， 第二个，你看利百加就问，这是谁呢？是不是我丈夫呢？是，对不对？是我的主人。利百加马上拿起帕子蒙住脸。为什么拿起帕子蒙住脸？拿起帕子，那当时的习俗不是所有人都要蒙脸。拿起帕子蒙脸的原因是，那是新娘，她不希望以撒被误解，她 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稳妥，所以呢他很主动的做了所有的事情，他非常体贴人，对不对？他想事情很周到，是吧？所以这个利百加真的是很不错呀。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姊妹啊，她非常主动的懂得为丈夫考虑哈。好，那么最后最后两节是结尾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创世纪24:66-67啊，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以撒。看到这里，我们的心就落下来了。老仆人没有回亚伯拉罕那里去，而是去了以撒。这个在神学上面，我看跟一些解释哈，他说，终于神的圣约这个棒子从亚伯拉罕交到了以撒的手里，啊，是这样来解释的。以撒看到了这个利百加，他便领着利百加进入他母亲萨拉的帐篷，意思就是说他要坐在祖母的位置上，家里一切人都要听他的了，啊，拥有祖母的权柄。接下来他讲了说，啊，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我们可以看到合神心意的婚姻不仅是成就了神的计划，也让参与在其中的人得到很大的祝福。你看后面一句话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如果你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仅你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也能从神的旨意的成就过程当中得着极大的祝福。阿们，啊，好，最后我做个小结哈。神的计划因利百加的勇气，对吧？我去啊，和谦卑，对吧？从骆驼上下来啊，得以实现。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有勇气坚持各项属灵的原则，并以谦卑的心服侍啊。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啊，不用拍手，感谢主啊，感谢主。第一部分讲完了，第二部分啊，择偶之道。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哎，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是关于找对象的，是吧？啊，找对象的哈，所以呢叫择偶之道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呢？大概学到六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六点哈。第一个叫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从哪里看出来？亚伯拉罕说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所以弟兄姐妹，信与不信呢不要同父一轭，因为父不了。你看哥林多后书，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6:14-15，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
你们和同性的奸夫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共呢？基督和敌人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好，感谢主的话。王弟兄刚才看到为什么上面有一个股票箭头啊？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哈，信主和不信主的同父一轭会怎么样？就是信主的人呢，他有可能是在股票最低点，大家明白吗？因为他老我被正在被破碎嘛，他才信主的嘛，股票最低点，所以你买进股票最低点会怎么样？
继续下跌。
股票最低点，还继续下跌。人生都破碎了，这个人还有最再低点，他会涨哎，而且你不知道他涨几倍，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不信主的人呢？你看他很好，因为他会包装自己，对不对？不信主的人就是股票最高点。那我问你，股票最高点买还是股票最低点买？所以你要跟信主的人，人生破碎的信主的人，还是跟看上去都很好的不信主的人呢？啊，有人说跟不信主的，那你就等着跌吧。我跟大家说真的是这样哈，为什么哈？这个很形象。如果你信和不信在一起啊，一开始可能很甜蜜，对不对？因为总有吸引对方的地方，但是人会老啊，对不对？容颜会衰残，是不是下跌了？时间长了，情感会慢慢的淡化，是不是下跌了？然后慢慢的缺点暴露出来，是不是下跌了？对啊，信主的人为什么跟信主的在一起？信主的以后啊，圣灵会带领他慢慢成长。虽然他在一个破碎的人生阶段，但是信主的人他会慢慢成长，是不是他会慢慢好起来？
是的。
哎，对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要找信的，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现在看来可能很合适，再过10年看来一塌糊涂，懂了吗？ 主要是这个问题哈，不是光是律法的问题，而是真的神为我们考虑，就是这个不是不可以，是不能，明白吗？可以跟能还不一样，明白了哈。好，第二个，志同道合，同奔天路。请问大家，是不是就找个基督徒，什么基督徒都可以结婚呢？
不是的，
不是的啊。要找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有房的，有车的，是不是啊？又爱主的，早上五点钟起来读经，晚上11点那个晚上祷告，教会里面参加很多服事，有好几套房，好多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以前那个侯弟兄跟我讲过，他说这样的人实在找不着，要求实在太高，属灵跟属世两个都要哈，不是这样的哈。你看，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要找一个跟你同奔天路的。亚伯拉罕说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说给以撒娶妻，要娶一个可以跟他一起去迦南，蒙呼召去迦南的，对不对？
对，
同奔天路的。所以光是找一个基督徒结婚不够，因为有可能他将来呼召去那儿，他将来呼召去那儿，所以你要祷告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神配合给你的。如果是的话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你们俩会有很多相同的志向，大家明白了吧？这点很重要的其实啊，比如说做传道人的妻子啊，就很不容易。我本来想举个例子的哈，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图没有？两个人吊在那个悬崖上面，如果一个登山的爱好者跟另外一个完全不喜欢登山的人在一块，会怎么样？啊，对啊，他会吓坏了，对不对？但这两个人呢很开心啊，因为他们的志愿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如果你说哎呀，姐妹看到一个弟兄，哇，这个弟兄好好啊，这个弟兄将来一定是做传道人的，你得首先问自己，将来你愿不愿意做传道人妻子？如果不愿意的话，你要想一想是不是要跟这个弟兄结婚哈。好，这是第二个，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志同道合，同奔天路。第三个，看重内心，注重生命。老仆人说什么？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请喝啊，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啊。撒母耳记上有曾经讲过，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
内心。
如果你要去找对方啊，不要看外貌。外貌有一天很难看，有一天我照着镜子，我就觉得自己跟以前的我真的差太远了，真的。不信你照镜子，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跟20几岁的时候差太远了，对不对？对啊，真的，不要看外貌。其实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人的美啊，是从他里面出来的，真的是从他里面出来的。只有那个里面出来的美才能伴你一生，等到你70老80了，两个人都是骨瘦嶙峋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这时候看什么？看内心，对不对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不要看外表，要看内心，要注重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哈。第四个，历经考验显明主的旨意，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有的时候啊，在拍拖的时候就是这样，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那个给一段时间，然后呢考验一下，对吧？比如说你见见他的家长啦，你跟他出去吃个饭啦，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看看他家里面啊，因为比如说就真的你不到人家家里面你不知道的，对吧？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一个姊妹拍拖嘛，他就去他那个姊妹家里面，哇，他一看他那姊妹啊平时穿得很好，结果他到他家一看，哇，这个姊妹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啊，那就得起个问号，因为他从来不会做家务，哎，是不是啊？他也没有这个心啊。所以到人家家里面有可，当然也不是特别建议哈，但是如果有机会，正好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我为闪婚的人捏把汗，就是如果你结得太快啊，根本没有这个考验的机会，对不对？那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你看旧约当中，神给亚伯拉罕试验，对吧？那个献以撒3天考虑。新约当中，基督对门徒腓力试验，我们前两天刚查的这个经文，那个5饼2鱼嘛， 耶稣说，菲利，你去哪里找这么多食物给这么多人吃呢？对不对？给他一个考验。所以人是需要考验的，看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子。第五个，彼此尊重，保持圣洁。利百加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过。在婚姻没有开始之前，建议，不是建议，是一定不要有性行为。不要有性行为，不光是律法，不光是那个规则，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如果在婚前有性行为，婚后你就保不住他在婚外有性行为，是不是啊？他既然可以跟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有性行为，他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在那个没有结婚的状态下有性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跟对方还没有结婚就有了性行为，会非常牵制你对对方的看法，因为你完全被这个肉体的情欲捆绑了以后，你对他的看法，这个人很差的，你知道吗？但是你会觉得我离不开他，大家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鼓励，不是鼓励，是希望，也不是希望，是怎么说啊？大家说怎么说啊？必须啊，有人说必须在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哈。好，第六个，家人参与共同协商。那人就进了拉班家，看到没有？要进人家的家协商去。哎，这个老仆人花了多长时间说服拉班的？哎呦，好多经文哈。对，因为婚姻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家族联姻。今天因为特别崇尚个人主义，所以很多人做决定说，哎，我结婚了，哎，结了，儿子啊，你结了，结了，很多都这样哈。父母还不知道就结了，那没办法。但是这样很不好，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可能是真的很爱你，他可能从旁人的角度一看，这人有问题的，对不对？最后就导致不幸福的婚姻，都有很多了。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哈，因为没有来听这篇讲道就结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来最后来总结一下哈，择偶之道，幸与不幸不能同恶，志同道合，同奔天路。看重内心，注重生命，经历考验，显明主旨，彼此尊重，保持圣洁，家人参与，共同协商。这是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的六个那个要点哈。那么大家学会了没有？学会了哈，我还没讲完哈，在第三个，很快了哈，还没讲完。那么这段圣经，难道只是告诉我们择偶吗？其实不是。我们知道每一段圣经都是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大概想啊，以撒是不是代表耶稣啊？你看献上了嘛，对不对？啊，利百加是新娘，哎，有点道理啊。你的这个脑子现在转得越来越快了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哪里可以看到基督的身影哈，基督的佳偶的身影，在利百加的身上可以看到，对不对？我们可以从利百加身上看到基督徒应有的美德。第一，利百加善良，是不是啊？他给老仆人喝水，而且如实回答问题。第二，利百加好客，他说我们家有足够的草，那个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第三，利百加勇敢，是吧？啊，我去。第四，利百加谦卑，从骆驼上下来。第五，利百加体贴，他拿那个帕子啊蒙上脸，非常体贴这个丈夫的这个处境。第六，利百加最重要的一点，他愿意舍己，给骆驼喝水，跑了80到100次，打水。哎，他那个是瓶子，对不对？哎，你打了水以后怎么样？往这个肩上一扛，噔噔噔噔走过来。我估计他不是穿裤子的哈，他穿裙子的，对不对？然后呢，走上台阶，倒进来，又跑下去，又倒进来，又跑下去了吧？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辛苦，对不对？我想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这个老婆人愿意给他这个金的手镯，因为真的是这个人显出了他非常良好的品格。所以我们从利百加身上可以看到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但是只是从利百加身上看到基督徒应有的品格吗？不是，从整个事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身影。或者说从整个事件可以看到耶稣的新娘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前发生过一个，就是献以撒，大家记得吗？是吧？ 亚伯拉罕献了以撒，对吧？然后萨拉过世，然后产生了这个以撒娶妻的事儿。我就联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献上以撒代表着献祭，代表着牺牲，代表着其实是预表将来的十字架。献上以撒以后呢，老父亲亚伯拉罕指派他的仆人不远千里为儿子寻找佳偶，对不对？这个故事。那么你仔细去看基督的故事哈，当基督在被献上的时候，十字架被献上的时候，圣父后来有没有指派差派圣灵来啊？哇，好谦卑的圣灵，对不对？他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呢，来呼召人成为圣子的心腹，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老仆人啊，跟圣灵有很多共通之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很复杂的工作，对不对？老仆人也是在那里做非常奇妙的充满智慧的工作啊，你会发现真的很奇妙的，很有关系哈。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读到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太有帮助了哈，请大家看下面一页。我就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这个择偶的原则完全可以放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因为如果这个故事是为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和自己来写的话，来告诉我们启示出来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择偶原则其实今天就是在属灵意义上面的耶稣来选择他的，耶稣来要求他的心腹所拥有的品格，是不是啊？好，那我们一一对一对啊，看看能不能得出我刚才的那个答案，那个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迦南女子你不要娶，所以基督徒也要过一个不与世俗为友的生活，对不对？同意吧？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基督徒的原则是不要与世俗为友。第二个，我们要志同道合，同奔天路。哇，如果志同道合，同奔天路，耶稣说了，要若要跟从我，就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所以基督徒要跟耶稣同奔天路，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第三，要看重内心，注重生命。所以我们要看重，注重的是灵命的成长，而非物质上的生活，对不对？第四个，经历考验，显明主旨。我们要经历百般的试炼，那个彼得前书不也讲到嘛，对不对？还有雅各书也讲到哈。第五个，彼此尊重，保持圣洁。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我们都是处女，那个到了那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几节我忘记了，就讲到我们都是童身，都是处女，为了将来要献给耶稣基督的。第六个，家人参与共同协商，我们要跟三位一体的神以及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交往啊，彼此相交，而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我把它全部串起来，你们看看是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不要与世俗为友，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看重灵命成长，不要看重物质生活，经历百般的试炼，持守圣洁的生活，与三位一体的神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交，是不是基督的生活原则？哎呦，好奇妙！我自己读下来，以撒娶妻，他描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啊。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总结哈，就是刚才的中心思想：神借着以撒娶妻的故事，为他的儿女描述了一幅基督徒生活准则的图画，就是在与神和主内肢体的关系中，背起十字架，持守圣洁，生命在百般试炼中不断成长的生命。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奇妙的一个例子哈。那么有人说了，那这个生活或者这条路尽头是怎么样的呢？看回刚才的经文啊，利百加后来去了哪里啊？去了迦南美地嘛，对，去了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的尽头也是那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在哪里？在天家。以撒把利百加接进去，坐在祖母的位置上。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与万王之王同作王，对不对？利百加就最后啊成了那个以撒的安慰。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有非常亲密的 来往在天上，直到永远。我们做个祷告结束。